好，各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曾经观看的一些过去有关于类似这种世界末日的情景，其实都会浮现在我们的那个脑海当中。但是我觉得，当这些画面浮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是什么呢？尤其是当下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好恐怖！如果是今天真的整个世界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在想起的时候啊，它就是一个电影里面的画面，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从以赛亚书我们当中，我们就看到，其实真的过去我们看到前面几章以赛亚，他就一直不断的预言，最初他是对犹大。然后是对以色列，最后就是那些周遭，尤其我们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所看到他们周遭的这些列国，就是对这些列国讲了很多，就是神要对他们的审判，甚至我们还看到他还用一些的先知性的行动啊，就是刺身，然后赤脚鹿体啊，这些让他们能够看得到，让他们的印象可以是非常的深刻，但是好像。今天看过去，这些东西似乎是对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提醒哦。所以，当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24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先知对神的子民啊，然后又对列国之后，好像都没有反应的时候，他这一章他里面所讲的这个审判的对象是世界哦，所以已经到了世界。所以，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第24章到27章里面，那通常这4章都常常被称作以赛亚的启示哦，就是他们讨论了神对整个罪恶世界的审判，然后那个时候呢，神将要永远的除去这些邪恶哦，所以神他宣告了他在全地掌权之后，就接着预言末日的审判还有复兴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这几天24到27章我们当中会看到的哦。但是其实从当中我们会发现说，人真的是很顽固，非常的顽固。就算以赛亚他已经再三的就是预言啊、警告啊，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人都还是不愿意回转，以致神最终他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呢，我就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对世界的审判哦。那我们知道，神他已经透过先知向列国、向以色列发预言，其实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哦，就是告诉他们，他们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是盼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他预先告诉他们，你们要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你们要赶快的悔改。可是我们就发现说，当他反复的这样子的去发声，然后可是列国还是没有反应的时候，所以神只能够就是讲到要审判全地哈，似乎就是好像是到了这个末世要审判了全地之后，到了那日哈，我们很常讲到那日就是末后的日子，人才会翻转，人才会选择愿意回转哦。那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神要审判全地，以致我们看到整个审判之后，地是荒凉的。然而，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却可以看到神要复兴大地哦。那个时候，神将永远的除去一切的邪恶和罪。所以，这时候让我们来透过这章经文当中来看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哦。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首先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全地是空虚荒凉的。这个是在第1节到第13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为什么会形容全地都是空虚荒凉的呢？因为我们看见经文当中，它就有形容，尤其是在第1到第3节，他说地是全然空虚。那经文1到3节就这么说：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屋的怎样，卖屋的也怎样；放贷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 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其实跟神当初所创造世界的 那个情况是完全相反的。那从创世纪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在起初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的，然后渊面是黑暗的，但是当下呢，神他就赐给这个有地啊，有水啊，有生物啊，有植物啊，有空中的飞鸟啊，然后还有光啊，有黑暗。所以神在当时候他就创立了这个次序，他建立了一个次序。然而在这里呢，我们却看到是全然就是反向的，就是神把有次序的地又再次的变成了空虚还有荒凉哦。而且呢，我们看到他在第一节他们那边有说，地和人将同受审判哦，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而且遍及全地哦。然后当时候神就也是要让以色列百姓分散哦，所以我们他当中就形容主人和仆人的地位是一起下降的，尊贵不分，贫贱不分，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虽然好像今天感觉上看过去我们是有阶级之分，可是到那个时候呢，你就算再有钱，你跟我没有什么两样，我再贫穷我也跟你没什么两样，所以已经到了 那种的地步哦。那其实人犯罪的后果的影响很大，是我们可以从看见，就是不仅是人要受到犯罪的苦果，甚至呢连土地我们看到都要受到牵连哦。所以我们就要非常小心，我们要懂得要去抵挡罪，不要活在罪当中。我们是要大声的要为那些不公义的事发声，我们也要大声的，但是要有智慧的去给那些作恶的人提醒哦。要就好像以赛亚一直不断的向那些犯罪的悖逆的子民，要向他们发声，告诉他们要回转，要回转。并且呢，不只是我们要告诉旁边的人，要提醒他们，甚至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唯有圣洁的生命才可以反映神的荣耀，而且也可以使我们能够远离罪哦。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现今的时代真的是，如果你今天出去外面，然后可能是在职场当中，在学校，甚至是在学校当中，我们真的是会发现说我们周围如果那些没有信主，甚至有些可能信主的，但是他们的一些的思想一些观念，其实是很多是非常的世界，是已经是被好像被世界所污染，所以带出了许多是那种不好的负面的消极的。尤其我常常会听到我的女儿，尤其是小女儿回来，她又跟我讲一些同学讲这些东西呀，他们做这些东西呀，我就听了觉得哎奇怪，他们这么小，才小四啊小五啊这些，可是他们的一些讲话是非常的消极，而且有时候是那种讲不好听的 那些话，而且甚至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我就会常常当我的女儿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问她，那你觉得她讲这样东西是对的吗？她做这样东西是对的吗？所以常常去要好像感觉要帮我的女儿去洗脑，也是感要让她知道从小就要分辨对与错，否则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今天尤其是如果做父母的孩子在外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们所接触的人，他们所面对的这些环境，尤其是现在是网络的世界，他们可能是会受到当中的一些朋友啊一些的话语的影响，而以致不小心就会偏离了神，而把外面的一些的道理当成是真理哦。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非常的小心，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些 的罪恶，然后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回到的神面前哦。好，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这个审判下来的时候，地是全然空虚，而且呢我们看到不只是地是全然空虚，甚至呢剩下的人是稀少的，在第四到第六节。那第五节这么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 所以当天地万物刚刚造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他造好，他六天造好，第七天休息的时候，然后他就看着他所造的这一切，他都觉得他所造的事都是甚好的。但是呢，很可惜，就是人堕落以后呢，罪就把这个咒诅带入了世界。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有说，一切受教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今天全地都已经被罪恶所污染，导致我们看到经文当中 有描述，就是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所以第六节当中他这边讲到污秽哦，污秽其实它是指目中无神哦，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都好像是没有神一样。好，这些我们可以做，好像做任何东西都没有神在我们当中。那经文就带出，他们犯了律法，是因为他们越过了神他所设立的界限，为所欲为。啊，这些可能我们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人，哎，明明这个人是基督徒，为什么他好像感觉他做的事情都没有真理在里面，好像跟一般的人是一样的呢？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周遭会有这样子的基督徒，甚至我们也常常我们要来反省，我们做事是不是也有神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里他以赛亚他就说，因为他们已经全地是被罪恶污秽了，而这个污秽就好像是没有神在当中一样。是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拒绝神的绝对真理，然后他们就发明了自己的道德标准哦，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很常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会为了让我们做的事情能够被人家接受，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合理化，以致好像感觉是像是真理，又好像感觉又不是真理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们也背了永约，就是跟神所立的约，他们破坏了神主动和他们建立的关系，他们拒绝了神的救恩哦。所以在诗篇第八十一篇三十一三十二就说，若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就是我的仇敌。所以真的是非常严重，当我们不愿跟从神，当我们不愿遵守神的律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神的仇敌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去反省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世人因为悖逆属灵之父，还有就是帮助着就是神的旨意哦，所以地就要受到审判。那第七节他就描述说，许多人受到神的咒诅，就好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七节所描述，烧灭众敌的，被这个烧灭众敌的烈火，还有在还有愤恨之火的焚烧，以致所剩无几，剩下的人是没有几个哦。那虽然人是因为被约而受审判，然后我们要知道说，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终止这个永约，不是说好你神说好你已经被约了，所以我们这份合约就终止。这个好像是我们一般人在好像你买保险也好啊，一些公司上的一些签约也好，有一方毁约就代表这个合约是终止的。但是在神来说却不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有一方好像人不愿意听，我们好像感觉我们毁掉这个约，可是对神来说他不是要终止这个永约，而是他有这个审判，就是你毁约一定要有他的赔偿嘛，一定要有他的后果。但是呢，最终的目的神是要让百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就是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他们就要承担这些后果，然后他们以致他们愿意承认他们全然的败坏，并且呢愿意悔改回转来归向神。所以神对人的应许是还是有效的，虽然我们人好像一直被约，可是神他还是没有毁掉这个约，因为当人愿意回转的时候，神还是将福乐赐给那些跟他立约的子民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那剩下余下的人？我们是否到了最终审判的时候，我们是那剩下的人吗？所以我们是否还是可以站立得住哦？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寻求神，让我们真的是在幕后，尤其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是还可以站立得住，紧紧抓住神他给我们的这一份。好，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全地虚空啊，剩下人虚少，甚至在审判当中，我们也看到拆毁荒凉之城哦，在第七到十二节这里。那其实七到十二节，它是用一首诗歌描述世界的荒凉之城哦。我们看见被神咒诅的土地就不再有出产，然后地上悲哀啊衰残的结果，使人类的一切追求都适得其反，变为衰残。就好像经文当中所描述的第七节，他说追求喜乐的却得着悲哀，然后在十二节那里说追求繁荣的却得着荒凉。所以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的结局都是悲哀，都是荒凉的。那在这个荒凉的城里面呢，我们看到他描述就是所有人都是关闭门户，使人不得进去哦。所以这里就带出说人们选择没有神的生活，所以呢世界就不再有次序，生命当中我们也不再有目的，那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无所谓的地方，因为都已经没有律法了嘛，就你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所以人的价值观就彻底的相对化，追求毫无节制的那种自满自足哦。而且在没有神的这个荒凉之城里面呢，人类就会想要建立自己的秩序，而且也是必须要靠自己来维护安全，所以他们就建造了这个城墙。但是结果却是我们看到城门都全部都被毁灭哦。所以人类自我拯救的努力都是归于无有的哦。所以我其实我在看到说所有人都关闭门户啊，不得进出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其实过去两年当我们在这个COVID 的疫情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经历过就是被关在家里面不可以出去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在那段时间的时候，有许多人都已经是受不了了哇，整天在家又不可以出去，又担心外面的会被病毒感染这些等等。但是呢我觉得今天以赛亚他在这边所描述是更加的其实比我们那个情况更加的糟糕，因为至少我们那个时候还可以说 OK 一个人出去买食物，我们还有食物，还可以办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好像是完全的就是自己要养活自己，你完全是不能够出去哦。所以当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多么的糟糕哦。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全地是这种的空虚荒凉到这种的地步哦。但是第二部分呢，我们看到在13到23节，就先知他就宣告审判还有复兴哦。那在第13到16节里面就看到渔民来称颂主名哦。那在第4到第6，虽然在神的追讨之下，世界之城里面的欢乐将是归于无有的，但是从东到西，从众海岛再到地极，那些所剩无几的人呢，都要发出一场赞美神的大合唱哦。因为虽然剩下的人稀少，虽然城邑荒凉啊，无人居住啊，我们看到他所描述的那些房屋都是空闲无人啊，地土极其的荒凉，但是呢世界却不再是没有神的混沌，因为在末后的时候好，所以世界不再是这种混沌啊那种的状态里面，而是重新恢复了次序还有意义哦。所以大地在神的眼中都受审判，只剩下众海岛而已，而众海岛跟大块的土地是分开的，要之后是要复兴起来，甚至是最后回到大地里面，引起全面性的翻转。所以这个他所讲的这种自然界的东西，我们有时真的是很难想象，只是在他讲的时候我们稍微想象一下他这整个的情况哦。但是我们却看到神因为他是一个创造自然界的神，所以他也可以使这些事情完全的发生。而到时候呢，人也要丢弃自己过去所敬拜的各种偶像，然后单单的就是来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好像是一个审判之后一个复兴的一个 景象是有带来盼望的。但是在第十六节的时候却看到，虽然灾难之中的渔民将赞美神，可是先知他还是在十六节的下半部，他还是惊叹到，我消灭了，我有祸了。因为他感觉到神的这种追讨实在是太可怕了，因为他是一个首先领受这个异象的人，神给他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知道说那种的神要施行这些事情的那种的严重性跟整个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而且因为世人虽然我们看到就是先知他一直不断的讲，已经把这整个世界末日的审判都讲出来的，但是因着世人却他们对神的警告充耳不闻，无关痛痒，就好像以赛亚他之前有在以赛亚书六章那边有说的，人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哦，因为他知道说即使他们落在神的追讨之中，他们还是诡诈的大行诡诈，就是他们不但毫无没有悔改之意哦，反而是更加的悖逆亵渎，所以先知才会在边说我消灭了，我有祸了。因为他知道说他就算再怎么去形容这整个的东西，但是百姓他们最终还是会走到那个毁灭的这个地步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说必然就是审判必然是会临到在他们当中的，所以我们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十七到二十，就是地是被全然的破坏，所以当人到最后的那一刻还是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就会经历这一些。所以在第十七到二十节就这么说，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到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所以这个就是到一个他这里所描述就是好像是世界的末了的一个的情形，就是我们看到地啊都东倒西歪，然后地上的建筑物都无法直立，全部就好像我们可以想象就好像大地震这样子，一震动的时候整个那个房屋都倒塌了。所以这段经文呢，他就把这个世界末日的一个景况描写得非常的生动，他好像暗示了就是到时候呢，在地上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逃得过神的审判哦，所以到时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其实当我们讲到天上窗户，就好像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挪亚的时代那个洪水一样，当挪亚他们一家进到这个方舟的时候，所以神就敞开天上的窗户，然后那些水就这样子倾倒下来，而当时候就洪水就好像淹没了全世界哦，所以他以赛亚他这里形容就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联想到当时候挪亚时代也是这样子。但是不只是这个洪水而已，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就是还有惊人的这种地震哦，所以让大地好像喝醉了的酒一样，这样东倒西歪哦。我们常常会可能会有看到一些喝醉酒的人，就是他们走路都不能够都可以走好好的走，就是这边倒啊那边倒，他就形容大地也是如此，也是像喝醉酒的人这样子，好像又像吊船上摇来摇去哦。所以当世界末后的情况，我们就会面对这样子的情况。那为什么全世界要遭到神这么严厉的审判呢？其实答案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二十节里面，因为世人的罪太过重了，太过沉重了，没有办法。神就好像神当初为什么要用洪水来毁灭整个世界，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在作恶，所以最后他留了挪亚那一家，单只有他们那一家还是跟随神的人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人犯罪真的是不是单单影响我们人自己而已，其实我们真的也是连累了天空，我们连累了大地，整个世界都要跟我们 一起受审判哦。所以我们可以去稍微去想象一下，就是当我们真的是我们世界上的人都在犯罪的时候，神最终要用这种的方式要把整个再次的洗净哦，好像感觉要用水来洗净，是我们这个已经被我们污秽的这个世界再一次的好像 要洗白一样的这样的情况哦。那当然我们讲到这里感觉上好像都没有盼望，因为我们人好像都是朝着这个罪恶的方向哦，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因为他刚刚说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嘛，所以当在最后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看到盼望的，尤其是在21到23节，就是神在锡安作王哦。所以在经文这么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陶醉。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所以这里我们讲到看到也其实也是一个灵界的受审判，所以天上的众军其实都是要受审判，不只是世界上的人跟地而已，甚至我们看到日月都要受审判，所以我们看到月亮变黑呀，太阳淡然无光啊，所以人所占据的天和地因人的犯罪都受了审判。然后到了21到23节，这里就以那日，我们常常看到以那日为标志，就宣告说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就将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我们看到世界的荒凉之城被对付之后，神将要回到锡安，他在这个荣耀他要荣耀的在耶路撒冷作王哦。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当审判之后呢，就看到这个全地的复兴，然后耶路撒冷也复兴，然后当中我们看到的景况是什么，有敬畏神的长老使神能够得着荣耀。所以这跟23章，其实我们昨天看23章最后一章是相呼应的，因为最后那边说23章最后他说嘛，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当那复兴的日子的时候，侍奉神的祭司还有利未人将要获得供应，好像全地又在恢复了神起初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观景里面。所以我们虽然会知道说因着我们人的罪我们是要受审判，可是最后神他却还是愿意就是给地给人有这样子机会，当他们愿意来 回转的时候，就神的复兴就会临到。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经文所带出来的，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整个人类历史，我们人的本质哦，就是我们都很想要，常常会想要靠自己，要靠我们自己寻求安全啊、繁荣啊这些，然后把拯救啊这些东西都紧紧的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但是结果我们却常常看到是事与愿违，就是当神的审判来到时候，地跟其上的居民是污秽，被咒诅吞灭，整个世界都成了一种没有秩序没有意义的荒凉城。然后我们看到在甚至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看到说这城必要被神倾倒。所以当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结局就会是这样子的。然而呢，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并没有撇弃他跟他立约的这些的孩子这些子民，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23节，就是他要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来做完。也我们在启示录21章那边其实也看到一个情况，同样情况就是在21章3节，他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其实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就好像父亲对待一个孩子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在地上的父母亲哦，当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他们还是要面对惩罚，他们要面对结果。就好像我常常跟我女儿讲哦，他们做错一件事情，我罚他，我说这些事情我有没有跟你讲过不可以做，他说有，所以是不是要被罚？是。所以 他们还是要接受这个惩罚。但是并不是说我惩罚他们之后就你从此都不再是我的孩子，因为你竟然在我家做这样的事情。不是的，我们还是父母亲，我们还是接纳他，还是爱他们，还是愿意的付出时间跟精力，就是为了他们的他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在真理当中，都是行在对的道路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对我们人的盼望，也是这样子。虽然我们犯错啊，犯罪啊，神惩罚了我们，让我们吃我们自己所种下的这些果子的结果之后，可是他还是用爱来怀抱我们，然后盼望我们还是可以他还想这个关系是还在，也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遵行，愿意听命，也使我们能够享受在他所要赐给我们这个应许跟福乐当中。所以我祝福弟兄姐妹，真的帮助，愿神的话语来帮助，来提醒我们，真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让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持守，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我们都不偏离他。